充经历而来的信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3月25日星期二在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顿所传讲的信息 Faith by Experienc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325。那谢谢，那我们仍然站立一会儿祷告，那让我们低头。我们最仁慈的神呢，今晚我们因着能带着祈求来到你的同在中而赞美你，因为拥有这确据，即我们知道我们求什么都必得着，因为耶稣给了我们应许，我们若奉他的名向父求任何的事情，他必赐给我们。主啊，因此今晚我们祈求你不让任何一个人失望地离开这里，愿那些来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的人，愿今晚事情能成就。甚至那些为了更亲密的与你同行的，愿事情蒙应允。那些为了医治而来的，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医治。当这场聚会结束时，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面燃烧吗？愿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是这个吗？那这是直播的麦克风吗？那我没有得重感冒，那我只是因为在室内室外讲道太多而有点沙哑。那从圣诞节起我就不停地在参加复兴会，那现在我们要从这里上新英格兰州去，那再回到德克萨斯州，然后从那里去南非的德班，在北上去瑞士德国。那各位商人们，那我刚才跟迪马沙克林交谈，他邀请你们参加费城的大会。那今年6月13日到7月4日的全福音基督徒商人国际大会，那我肯定那你们来了会蒙祝福的，因为人们从世界各地而来。那过去的几年我是他们晚上的讲员，今年我还会在那里，若神愿意的话。那我不想留你们太久，那只是给你们稍微讲一下神的道，然后叫祷告队列。那我相信那因为这里边人群有点拥挤，神会帮助我们那尽可能的专注在道上。今晚我要拿一节的经文来读，是在马可福音11章22节。耶稣回答说，对神要有信心。那他刚做了一件事，使人们有信心。今晚我的主题是从经历而来的信心。那有话说，那这是真的。懦夫死一万次，而英雄绝不会死。神要的是勇敢能站稳立场的人。那若是有什么东西是基督在他的国里不能用的话，那就是懦夫。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对神要有信心。首先我们要找到信心是什么。圣经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很多时候信心这个词儿跟希望混杂了。那希望信心，那他们就跟白天与黑夜一样有极大的不同。 信心是实力，那希望是你所希望的一些的东西，而信心则释放。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力，它不只是一个想法。那对不起，它不是一个想法，它是一个实体。那实体是你所拥有的东西。那人的身体是由五个感官来控制的，看、尝、摸、嗅和听。但是信心是第六感，信心是你没有摸到、没有尝到、没有看到、没有嗅到或没有听到的东西。那比如个女士坐在管风琴这里，那请你给我们那弹某首熟悉的赞美诗的调子，几个调子就可以。那古话说眼见为实，多少人听过这种说法？那有音乐在弹奏，多少人相信？那多少人看见了？谢谢。那音乐在弹奏，然而你并没有看见的，那所以眼见并不事实。我相信的就跟我看见的它一样。好的，那先生，那引座员，我要你过来一下。那这里有个男的站在我的面前，穿着棕色的外套，那有点偏紫色的衬衫，他有黑头发，棕色的裤子。多少人相信这个？我看见了他，我的视觉是唯一宣告他在那儿的感官。那再走近一点，那现在我看不见他了，但他还在那儿。你想跟我争辩说他不在那儿吗？那你很难让我信服，但我知道他在那儿，就要像我看见的一样，因为我有另一个感官，就是触觉，它跟视觉一样的有效。那我知道，那就我来说，他们并没有改变人。那你知道为什么？他的左手上有一块手表，这就是了。那瞧，我原来用眼睛看见了，现在我用手摸到了，所以那的不是一个确据。那你不能，那或说视觉不是唯一的确据。那谢谢先生。那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未尝、未摸、未嗅、未听之事的确据。你相信，你的信心说你要得医治，这就如你的视觉说那衬衫是白色的一样肯定。那这就是了，那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它已经完成了。世上没有东西能从你的心里除掉它。那不管任何人说什么，那如果我告诉你说的衬衫是红色的，你不是色盲的话，那你会说，那你会争辩，你会说它是白色的。那我说是红色的，但你相信你的视觉。那你说是白的，巴兰迪兄，你怎么知道我的视觉怎么说的？那如果你相信你今晚会得医治，那不管你的病是什么，你的信心告诉你说你会得医治，那这就如你的视觉说的是白色的一样清楚，那你就绝不需要来祷告队列了，那病都结束了。世上没有东西能够阻止你得医治。那信心是实体，那就像是这样。那也许那如果那你在某个地方发现那我饿了快死了，那我告诉你说我饿了，那一条面包就会救我的性命。你的手伸进口袋，那给了我2毛5分钱，那说给你巴兰弟兄，那你不用饿死了，那我给你2毛5去买一条面包。那我有了2毛5，我就跟我有了面包一样的快乐。为什么？我拥有了买面包的购买力。那我不能吃那2毛5， 但2.5毛可以买一道面包，那2.5毛就是信心。如果你心里有信心，那你有信心就跟那你残疾的手会动一样，那跟你正在移动手一样的快乐，因为信心是你得医治的购买力。那也许有了2.5毛，那我还是跟我得到2.5毛以前一样的饥饿，那我可能得走几英里才能够得到面包，那我可能得经过荆棘地，那要翻过山过桥趟过河，但我一直走着我都很欢喜，因为我有了那条面包的购买力。那当信心真正落在了心里，就不需要一定要有个马上发生的神迹了。那如同我们昨晚所看到的那样的躺在褥子上的男人，那他的胃肿胀得很大，那我正要离开，那圣灵叫住我，我观看看见这男人头上的异象，那他一回应马上他的胃就瘪了下去，那他离开了褥子，那欢呼着走过会堂。那或是那天晚上在担架或轮椅上的人，那小事情并不需要再这样发生，那只要你相信，那他就会那样发生。那今晚躺在那褥子上的这个年轻人，那你可以照样的欢呼。那或者坐在轮椅上的那个年轻人，那信心抓住时，那你就可以尽可能的欢呼，那说你得着了，好像你正在这过道上来回奔跑，那就像你离开了轮椅一样。那叫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不需要感觉到任何的东西，那你不需要尝到任何的东西，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一切的事，它成为了一件肯定的你所拥有的东西，那是你的信心。你不能凭知识的想法来接受，那是知识的，你的头脑会推理，但信心不推理。如果你有的是知识的信心，那就只是推理的信心。你会说如果我得了一阵我就能够起来，那如果我得了一阵，那这肿块就会离开，那如果我得了一阵，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我得了一阵，那医生就会那么的告诉我。但当你有了信心，那世上所有的医生都不能够告诉你任何不同的事情，你拥有了它。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通常我们发现那大多数人都害怕接受，那通常有信心的人，那是那种经历过的人。那当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时，那世上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让你得救，你只有凭着你的信心，那就必须接受，你必须相信。那注意，那你可以跪在祭坛前，可以整夜的哭喊，那你可以敲打祭坛尖叫，直到你都叫不出声了，而你仍然没有得救。你可以感觉非常的好，那在整个的会堂里边到处奔跑叫喊，而却仍然没有得救。那魔鬼可以在你的感觉上把你打得团团转。那如果我必须靠感觉的话，那许多时候我整个人的状况就不会好了。但我不依靠我的感觉，我依靠永生神 无条件的道，他跟我立了约，只要我相信，不是我感觉到了什么，而是我相信什么。那耶稣从未说你感觉到了吗？他说你相信吗？信心工作了，那得远超过感觉。今晚你可以感觉你好像得救了，那到处奔跑赞美神，但第二天早上你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了。那于是你说啊，我又失丧了。但当信心抓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替你而死，在你的罪上他成为了你，那时在罪中的你可以在义上成为他，接受他为你的罪做你唯一的挽回祭时，那信心就抓住了，阴间所有的魔鬼都无法动摇那个信心永远的存立。信心锁住了一样东西，给一样的东西封印了。那如果一个人有信心接受基督，他从祭坛上起来，那走出去，那他的同伴说你什么也没得到，那你还是蓝眼睛，那在你里面穿的还是同一套的衣服，那你的鼻子跟你进去的时候一样大，那你的指纹也都是一样的，那没有任何的差别。但你知道有一个差别，在将来的时代日子星期，你会证明有差别的，因为你的信心会印证你是个基督徒。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理？每个曾经接受基督的男儿女人，那如果你能走出去，将你永恒的归宿交托在信心上，那你岂不更能走出去，把那个小的身体交托在同样的赎罪祭上，即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吗？那通常这需要经历，许多时候我们试图教育自己来相信，那是知识。那知识的信心和真正神所赐的信心之间有极大的差别。知识的信心推理，圣经说我们应该抛弃推理，那不要跟推理有任何的关系，不要试图推理，只要相信。那注意，一次以色列人那被招出来跟非利士人打仗，那非利士人聚集在山的一边，那中间有一条山谷，那以色列人那在另一边，那就像敌人通常所做的，当他觉得自己占了上风时，他就喜欢吹嘘夸口，那当他认为他能让你那畏缩不前，那如果敌人认为他能使你的那颗心乱跳几下，使你认为那你没有得这一治，那他喜欢这么做。如果他能让你看你的手说哦，没有一点好转，他喜欢这么做，因为这时他就把你征服了。我看到一根拐杖竖在后面的一位女士的旁边，那如果敌人能使他相信他必须使用那根拐杖才能从这里边走出去，那女士就被打败了。但当这个女士如果不看那个，只看神的应许时，那病就会在座位上离开。那你说我残疾了好几年了，那没有任何的关系，关键是神说什么，那才是关键。那刚才上的是撒旦告诉我说你嗓子太沙哑了，你讲不了道了，我说你是个撒谎的。我走到门口时几乎连低声说话都做不到，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走进来了。 因为神今晚要在这里做些事儿，也许是要拯救某个灵魂，或为了某个的目的来医治某个人。那我的责任就是站在这里，不管我能不能够低声说话或哭呢，无论如何神必要做一件事儿的，因为他说他要。站稳立场是我们的责任，是神的责任来支持我们。你做你的份，看神会不会做他的份。那腓力士人的这支大军对以色列人而言，那就像是油膏里边的苍蝇。他们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名叫哥利亚的了不起的挑战者，他一定是个庞然大物。那他们说他的手指有14英寸长，那他所拿的枪那就像织布的梭子，大概能从这里到墙那么长。哦，他太夸口了，但他多么喜爱向人来提议。那就像你今天听到那同一个老魔鬼说，如果有神医治这样的事儿，那琼斯老人要坐在这角落里边卖铅笔，他看不见，那你下去医治他吧，我们就信你。那是对耶稣说话的同一个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在我面前行见神迹，把这些石头变成饼。那是同一个魔鬼拿了一块破布蒙住耶稣的脸，用棍子打他的头，说那你这说预言的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魔鬼。是同一个魔鬼说从石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神不需要做任何的事儿来取悦人，神从不给任何人扮小丑，他是神，他不需要这么做。那这个士兵拿破布蒙住耶稣的眼睛打他的头，那只是在那帮士兵中逗乐。那许多人想说，那或挺着胸说，我没有向神在医治这种的东西，那我挑战他们医治这个人。那不久前某个人对我说的，那他先是在电台上做了一个声明，那就在我的广播之后，那他说如果他们能证实一个医治的病例，我就给他$1000。那一个医生正在收听，那是在阿克色州的琼斯伯罗。那一位医生在收听，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弗兰弟兄，那为什么你不找个曾经瘫痪的人，脖子上有癌症的这个传道人，那他们是我的病人，那我能向他证明他们被神的大能医治了。那我收拾了行装，那我们去到这位传道人的家里，他告诉我，他说我告诉你，那你必须得去德克萨斯。那于是我说，那你要我带他们去那里吗？我要把那$1000放在宣教士工上。那他说你带那小女孩去那儿，那如果你拿一把刀砍下她的手臂，然后在我们面前医治她，我们就相信你。我说你需要精神上的治疗，那任何人想砍下一个小孩的手臂看他能不能够医治，那这人精神就根本不正常。那他们不知道，那什么是因为他们喜欢夸口，那吹嘘某件的事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绝对是的。那哥利亚就是这样，哦，他太喜欢夸口了。他说我向你们提议，那你们让你们的一些人，那从你们中间挑选一个过来跟我征战，那如果打败他，那你们就都服侍我们，那如果他打败我，我们就服侍你们。哦，撒旦可以使这个看起来很合理，那是知识分子啊，我们不要有杀戮了，只要让我们中的一个人死，一个人死，那剩下的就都可以活了。肯定的，他站在上风，那大家都怕得要死。那如果说以色列全国有哪个人在身体上受了装备可以去跟这个巨人征战的话，那就是扫罗了，他比整个军队的人高过一头，他受过良好的训练，他知道一切的技能， 他知道如何挥舞刀枪，那如何握紧盾牌，那敲掉对方的攻击。那不但如此，那他还是一个教练，他是全国最高大的人，那全国受过最好训练的人。然而却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懦夫。今天就是这样，并不需要受过教育的和受过训练的，但他从未试验过神。但有一天，从沙漠的深处来了一个面色红光、个子矮小的大卫，耶西的儿子。他身上裹着一小块羊皮，手里拿着把甩石器。那个巨人在错误的时间夸了口。大卫望过去说，难道你们要告诉我，你们竟任凭的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站在那里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你们能想象地上最矮小的一个人来接受挑战吗？这块头最大的人、受过最好训练的人、有更好的装备去跟那个人征战的，却是个胆小鬼。弟兄，不在乎什么训练，而在于经历。大卫被带到扫罗的面前，扫罗说，哦，那人是个军人，他自幼就是个战士，而你只是个小孩子。但他是在跟一个有经历的人说话。大卫说，先生，当我照看我父亲的羊时，那在山的后面那一天来了一头狮子，他叼着我的一只羊跑掉了。我就拿起甩石器将他打倒，我救回我的羊羔。当我从狮子口里这羊羔抢出来时，狮子跳起来攻击我，我便杀了他。他说一头熊进来抓住了一只羊，我把他打倒了。他说，神救我脱离狮子的爪子，脱离熊的口，他岂不更要救我脱离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手吗？他不懂什么神学，但他知道神。他有一个经历，大卫在跟一个塞满了打仗神学的人交谈，但这人却从未试验过神。今天就是这样，这不需要教育，这不需要许多的想法，这需要一颗谦卑的心，奉献给基督复活的大能，被圣灵充满，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说，你仆人要去跟他征战，神那里叫首先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危机。如果说曾经有一个危机的话，就是现在了。哦，他说，我要去跟他征战。那当然扫罗不能让他去那么去，他对现代的神学知道的太多了。他说，来拿我的剑去，那让我们看看你怎么挥舞他。那他把盔甲穿在大卫的身上，当一个比军队每个人都高出一头的人的盔甲穿在这么一个矮小的小个子身上时，那你可以想象他的小腿都弯了下来，那眼睛都鼓了出来，那头盔掉到了耳朵上。那大卫说，把这东西从我身上拿掉。那这就像一个人，那他感觉到神的呼召，必须要出去，那花20年的时间学习希腊文。你不需要知道希腊文，你需要认识基督，那是你需要知道的。那他说，那脱掉这东西，我从没有证实过这种东西，我不知道这神学会为我做什么，而让我带着我所知道的这个去。 那是教会今晚需要的，不是一所学校来教育你，许多的东西塞到那里边，你不需要属于那里，你需要信心和一个对复活耶稣基督的经历，将你的魂燃烧起来，称那些无有的东西为有。那是今晚世界所需要的，我说教会需要的，不是世界，是教会。那你不能责怪世界，但你可以责怪已经有了一个出死入生经历的教会。那扫罗发现他的教会马甲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那不管用。你不需要来知道神学，你需要一个知道神的膝盖学。大卫拿了那甩石器，他所拥有的就这些，他所知道的就这些，但他知道神已经为了另一个的目的使用的甩石器拯救了一样东西，他现在岂不更要使用它来拯救以色列的全军吗？弟兄们，我不知道你的学校教育，那大型的神学院，但我知道一件事儿：作为一个罪人，一天在一个旧煤棚里，我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中找到了他，他救了我的生命。宣教进行会教会里安利我的罗伊戴维斯，当主的天使临到我，告诉我说，那我要带着这个信息去到全世界。他说 Billy， 你需要一些休息，你最好回家去吧。我说戴维斯博士，那位天使站在那里，他那么告诉我的，他说你只有小学的教育，还要去为君王还有当权者祷告吗？我说那是他说的，那也是我所相信的。我说如果那是进行会教会的态度，那我就交出我的团契卡。他说你认为谁会听你呢？我说我不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儿，我的事儿是做他说要做的事儿，他打发人来听是他的事儿。我那种慌张树般南方肯塔基的什么安纳萨安纳提啊曲啊拿，那可能不管怎么样，那一天晚上在福特文我正在讲道，那聚会结束后，那某个学者在台后遇见我，他说伯南先生，你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你的语法太差劲了。我说我知道，我说我没有机会上学先生。那他说那你现在年龄还不算大。我说可是太多的病人先生，我必须得去，我不能够站着要学习什么学问。那他说那你可以学个函授课程。我说那种东西怎么能跟得上我呢？我说我不能停下来。我他说你在那些人面前所用的语法，说你今晚对他们说，那美国经过这台子的人都必得医治。他说如果你说讲台，那些人会更欣赏你的。那这话有点激怒了我。我说先生，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但底下那些人不在乎我说讲台还是台子，他们想要我活出基督的生命，按基督说的去做。我通过说台子让人得救得医治，你通过说讲台那又做什么呢？哦，不在乎你的言语，而在乎你的心。神想你知道，不在乎你的头脑，而是在乎你的心。是的，大卫杀了哥利亚，那是那伟大的先知摩西。如果说有任何人受过训练，受过良好训练的话，那就是摩西了。那他学到了埃及一切的学位，能教导他们神学，他是埃及最聪明的人。那他出去拯救他的弟兄们时，那刚满40岁，在那瞧，他犯了一个错误。神带他到了沙漠的背后， 他在那里待了40年，让神从他身上把那些神学给他敲掉。那把这个泥土拿来，直到准备好了。一天，当这位老人在沙漠的偏僻处放牧的岳父叶特罗的羊时，他看见荆棘着了火，他走到这荆棘的面前。那现在他80岁了，他在那荆棘面前5分钟，对神的认识比这80年来在埃及的学校里所学到的还多。肯定的，摩西所缺乏的荆棘却拥有，今晚神学院所缺乏的圣灵却拥有，神同样的火。学校需要的是火，圣灵与火。在那火的面前，摩西有了一个经历。以前他从埃及逃跑，现在他下埃及去。有时候神可以做一些在肉体的头脑看来很荒谬的事。你的想象，第二天早上，摩西他牵着一头驴，他妻子西普拉坐在驴鞍子上，那孩子坐在妈妈的腿上，摩西手里拿着一根枯干的杖，那胡子飘向一边，那赞美主翻过山。那在属肉体的头脑看来，岂不是很可怜吗？有人说，摩西你去哪儿？哦，去接管埃及，一个人的入侵。但关键是他做到了。为什么？他有一个经历。不管他杀了多少埃及人，那第一次他杀了一个埃及人就陷入了麻烦逃跑了，第二次他杀了整个的军队，他跟神有了一个经历。教会今晚需要的不是学校的教育，而是一个拥有信心的经历，属灵的火，圣灵与火。我小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件像那样的事儿。那火，我想你们从俄亥俄这里来的人都知道乌龟是什么。那我和我弟弟，那在农场的后面发现了一只乌龟，那你知道它摆动腿，那脑袋探出来，它是个模样古怪的动物。那我们一走到它的跟前，他就把腿脑袋等等的缩回到壳里合上了。那让我想起许多所谓的基督徒，你提到神的医治或圣灵，不相信那个，那就像这老乌龟一样的合上了。是的，那我们想要看这个乌龟动起来，我想看到教会动起来。但乌龟在腿挪动之前是不会动的，那教会在整个身体运行之前也不会动。你们所有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的，我说等一下弟弟，我要让它动起来。我找来一根树枝儿，我真的是抽在这乌龟的身上，但对它不管用。你不能把这枝条抽进乌龟里面，你越抽它就合得越紧。我想了一会儿，我心想，我们怎么才能让它动呢？我把它拿到小溪里，我说如果它不动，我就把它淹死。我双手拿着它按在水里，这只有一些水泡冒出来，就这么多。哦，我知道你们有各种的洗礼，点水里、洒水里，那从中搞出宗派来。那发生了什么？他们下去是干的罪人，上来还是湿的罪人，就是这些，一点用都没有。你不能把它打进去那边，或把它洗进他们里面。那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我拿了几根树枝，还有一张纸，我在这底下生了一堆火，把这家伙放在了火上，这时它动了。 如果说什么东西会驱动神的教会，那就是圣灵的血重新降下来，不是什么洗礼的方式或某个方式，那说这个那个和别的或某个新的神学，而让圣灵让那火焰再降在教会里。问题是你把火从坛上取走了，把火放在了炉子里，它需要再次被放在坛上，放在每颗心里。圣徒保罗老师的复兴和圣经里的圣灵是神唤醒的大能。那次我去到铁路的吊车厂，那他们刚造了一辆新的那和风发动机和火车，有幸我可以来看一下那辆火车。哦，它看起来太美了，那里面有各种铝制的物品。那我走进餐厅，哦，它看起来真是太美了。那我走进卧铺车厢，那所有的那些车厢那座位真是豪华，那看起来太美了。那大概就像今天的教会，那大大的尖塔高高的耸立着，哲学博士、文学双博士，那各种头衔等等，穿着袍子站在讲台的后面，留着卷发可以鞠躬，啊，把阿们说得非常的漂亮。弟兄，我对着好莱坞式的长福音感到恶心和厌倦，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了。那女人在台上走来走去，那弹钢琴的，那有一次一个家伙因为一个跟我做事的人而怪罪我，那他说我们不能够容忍那种东西，那个男孩抽烟，我说他是个罪人，他只是开车的，把车开到这儿。那天的下午一个圣洁派的教会，那他想要给我介绍他的妻子，那我告诉你我并不是取笑任何人，但那个可怜的人，那他穿着一件如此紧的裙子，那两个又长又大的耳环，那满脸都化着妆，我说他是个圣徒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在我看来他是个不圣之徒。我说弟兄，他跟圣徒差得太远了。我这么说不是讲笑话，我讲的是事实。是的，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火以及教会的有经历，来扫清渣子，来铸造他、焚烧他。我这么说不是讲笑话，这不是讲笑话的地方，我只是告诉他们教会的状况。那还有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有，那是在一群圣洁派的会众的优秀的宗派里，你们有了大教会，你们有了更大，你们有了更大的教会，更多的会众，你们有了最好的管风琴，你们过去曾经在街上手里拿着小手鼓，你们在街上手里拿着小手鼓，圣灵在你心里边比来到这里坐在豪华的大教堂里却什么也没有剩下要好得多。那当我打量时，我看着这辆火车，我说的什么时候能动呢？它能动吗？他说不能先生。我说我想坐一会儿。他说他动不了。我说为什么？都是发动机里边没有火。那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教堂都是豪华的装修，发动机里面却没有火，你只能靠火才能够动。哦，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圣灵与火。摩西他下去时是点着了的，他肯定是点着了。那一次有个名叫参孙的人，他在史诗日子里是以色列的史诗，那他所谓的爱人能用几根青绳子绑住他，那他可以挣断绳子，非利士人来抓他。那参孙站在那儿，他周围有一千个非利士人。那诸位，那突然间那他有一个经历，那就是神双倍的灵丰丰富富的浇灌在他身上，于是他抓起驴腮骨击杀了一千个非利士人。那怎么做到的？当他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经历后，那就是他那击杀非利士人的时候。 有个小个子也学里面传道从未读到过的，他的名字是山家，是在士师记三章三十一节。那他只是一个小农夫，那他不知道多少东西，但他是个以色列人，那只是教会的普通成员。那腓力士人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强盗，因为以色列人不团结。魔鬼也是这样对待教会的，只要他能使你们认为我是个进信会的，我得到了全部，我是五旬节派的，我得到了全部，那魔鬼就会抢劫，就像你坐在那里一样，肯定他让教会互相的争斗。那所以如果你们互相攻击，他就坐在后面让你们攻击去了。所以那这个小个子整个夏天辛苦的工作，那他把麦子收仓了，那把大麦收在仓里，他站在那儿观看，听见路上传来了喧闹声，通通通。那他一看，来了600个腓力士人，那全都佩戴着枪矛。他是个农夫，他对打仗一无所知。那他低头看见自己的妻子站在那儿，也许他的脸色苍白，那泪水流下来说，山家，我们这个冬天怎么办呢？看到自己的小女儿赤着胳膊，衬衫都穿破了，也许靠在墙上哭，怎么回事？腓力士人过来要抢夺着所拥有的，魔鬼就是这么做的。那你知道吗？山家开始思想，那你知道我不是个战士，但我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我属于一个支派，一个族系，我受了割礼，我知道我的神仍然活着。那危机来到了，主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他跳到路中间，手拿着一根赶牛的棍子，那是那一根上面有个小鸽子的棍子，那他可以用它来赶牛，那让牛来犁田。山家手里拿着赶牛的棍子跳到外面，打倒了600个腓力士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有权利，他有权利得到神所赐的权柄，他是受了割礼的。这里任何受了神圣灵割礼重生了的人，那你们任何生病的人，魔鬼只是个纸老虎，他会抢夺你，让你面色苍白，他会做着所能做的一切，但你再也不用忍受他了。你说我不是个传道人，但你是基督徒。他不知道该如何征战，神家说我对信心一无所知，但不管怎么样，他跳出去了。薛的先生，一天我走进那地下或足球场，我看见有东西挂在墙上，那东西总是感动着我。那是这么写的，关键不在打斗的狗个头的大小，而在于狗斗志的大小。那做成事情的就是这个。如果你是只大狗却只是个懦夫，你随时都会被打败的，但你可以是只小狗却有许多的勇气，你随时都可以把敌人赶跑。关键是那位在你心里边的，在天上的神的大小，这是一位伟大的神，良善的神，充满了整个时空。肯定的，教会今晚需要的是再一次回到神那里。好的，那一定是腓力，他跟亚当夜在回去的路上，那当他回去时，他可以告诉亚当夜那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看见了耶稣。耶稣告诉彼得，你的名字是西门，你父亲的名字是约拿，那从此以后我要叫你基法。那是在腓力有了这个经历后，那他可以在路上那告诉拿单叶，他说你走到他面前，如果他告诉你说你是谁，从哪里来，有关你的一切，我一点也不会奇怪的。瞧，他有了一个经历，耶稣可以那么做。那井边的妇人，这并不是什么怪事，那只是个出来打水的妓女。他们打水时，那有个希伯来人靠墙坐着，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杯水喝。那说井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 啊，继续。那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耶稣说，但如果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就早求我给你水喝了。那谈话继续着，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夫人说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有五个了。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别告诉我们一切的事。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就是在夫人有了那个经历后，他可以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莫非这就是弥赛亚的迹象吗？你说弗兰迪熊经上没有记载弥赛亚会那么做，但妇人这么说了不是吗？菲利这么说的对吗？我想问你们一件事，特别是你们犹太人，那犹太人赎罪日的无酵饼，那圣经只记录了两块饼，那但你知道它其实有三块，那中间的一块是掰开的一块，即弥赛亚。是什么告诉雅各要葬在哪儿呢？没有一节经文写到这个。是什么告诉亚伯拉罕要买那块靠近约伯的土地呢？约伯的圣灵降在他身上时，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之虫灭绝以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那是在闪电和烈火之后约伯才能那么说的。那就是在那里亚伯拉罕埋葬了撒拉，就是在那儿以撒跟他的父亲同睡，就是在那里雅各死在埃及，却对他的先知的儿子说，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上，向天上的神起誓，那你不会把我的骸骨葬在这里。为什么圣经里边没有记载？为什么他是个先知？他知道复活不会发生在埃及，而是在巴勒斯坦。那为什么约瑟说，你们不要把我的骸骨葬在这里，我要我的骸骨葬在应许之地？为什么？这圣经马太福音27章说，等耶稣复活时，睡在尘埃里的圣徒多有起来的进了圣城，向人们显现。那什么？是属灵的启示。耶稣说，那是他建造的教会的地方。只要是在你跟神熟悉了以后，你可以不管任何事儿接受他的道了。那是在耶稣指给那些门徒看那棵树，说从此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之后，那第二天他们就发现那棵树枯干了。那是在他们经历了那个看见之后，耶稣说，你们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只要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在他们有了那个经历之后，那今晚站在这里谈论到这道，那今晚在这会堂里边造成这个大的搅动的是什么呢？此时是什么使我们的心在这里有这样的感觉，跟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不一样呢？是圣灵，是基督的灵把我们聚在这里。那当你有了这个经历后，你就能够在意志上称那些无有的像有了一样了。那是在你有了一个经历之后，那是让克留巴和他的朋友在以马忤斯让耶稣进了房间，耶稣掰开饼后，他们的眼睛这才开了。是当那件事发生之后，那他们可以连夜跑回去告诉那些门徒，说主果然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他，他做了过去所行的同样的事，就像他钉十字架前所做的一样。当他们看见了主之后，哦弟兄，今天这外邦世界无需拒绝最后的迹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今晚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他在这里行事就像他的钉十字架前一样，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怀疑这个，但如果他等一下出场行的被钉十字架前所行同样的事时，如果你否认他，那就是一个罪人了。什么是罪？不信，喝酒、抽烟、赌博、奸淫，那不是罪，那是不信的属性。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只有两样东西，就是信与不信。请问你要么被这个塞满，要么被那个塞满。求神怜悯，基督现在那我所能说的一切还不如主所说的一个字有意义。如果神的儿子基督出场， 现在被钉十字架前那样行事。你们这里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医治者？请说阿们。让我们祷告，我们低头一会儿。可称颂的神呢，接下来就属于你了。今晚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圣灵伟大的搅动，主要唯有你能这么做。今晚我祈求你赐福拯救所有的罪人不信者，因为他们看到时候近了，时间在流逝，这比我们所想的还近了。我今晚祈求你跟男人女人的心打交道，我没法这么做，我只是个人，你是神。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愿你此时把圣灵降在这会堂上，给每一颗还不关心你再来的心带来确信。主啊，求你应允，我仰望你这么做，因为我奉基督的名求。那大家都低着头，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耶稣今晚再来，你还没有准备好去的，我想你们知道你的心还没有跟神和好，我要你向神举手说，神哪，怜悯我。那你可以举起手来，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们各处的人，在楼上的底下的，走左边右边至少200人，那这边有100-200或更多的人，那这有男人女人知道，那如果耶稣今天晚上来，那你还没有准备好。我此时不想做祭坛呼召，我要等候。我今晚的信息是，信心是从经历来的。那我曾经有幸跟佛教徒、其他教徒交谈过，那传道那看到成千上万人归向的记录，站在讲台上，我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可兰经，挑战伊斯兰教，说如果神不照着他的道行事，是没允许真实，那你们就有权利否认记录。那看到全能者出场了，那记录之后，那当他在地上时，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威尔博士刚解释完这话，主所做的事，他说我不能做什么，直到父先指给我看。他看出了人们的意念，说出了他们是谁，从哪来，做了什么。他在犹太人面前那么做，却没有在外邦人面前做。他对撒玛利亚人那么做，但没有一次对外邦人那么做过。他说你们不要走进外邦人，为什么？外邦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是蒙蔽了犹太人的眼睛，打发他们离开。撒玛利亚人只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混血。那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就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还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知道世界的末了。那如果耶稣今晚来到讲台上，借着他的教会那行一样的事，那他是一样的，他行一样的事，他唯一不同的是肉身。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结果子，那葡萄树不结果，葡萄树供给枝子生命，每根葡萄树的枝子结出在葡萄树里的果子。那我看到威尔博士今晚拿着主天使的那张照片，那如果那是基督，那科学的世界说光照在了镜头上，那同一个灵离我现在所站的地方不到5英尺，不然我就是个说谎者。他在我一生中都随着我。你说那火柱是基督吗？是的，他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后，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他，就回到了火柱中。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耶稣，用脚踢刺是难的，是他进入了监牢救了彼得。今天是他带来同样的信息，在外邦世界结束时行同样的神迹，不久福音要再回到犹太人那里， 但以理的77要应验，中国昨晚所传讲的外邦教会要被关在外面，那你们将没有希望，没有神，你将是灯里没有油的童女，有哀哭切齿。等俄国的军队进来这里后，他们要在街上强奸你们的妇女，接管你们的家，焚烧你们的家。那这就是他们到了这里时将要做的。那共产主义的世界，我们的国家因共产主义而千疮百孔，但教会将在那时发生前离去。如果他今晚这么做，愿神祝福你们。父神呢，他们现在是你的了。三次摆双手举了起来，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让他们来亲近你。神啊，我祈求你此事做一件事，让他们能看到你活着，使他们的信心从此以后不会放弃。我刚才说许多时候那经历，那如果你没有这么做，这些门徒本来不知道你可以杀死一棵树。今晚这里许多人从未在复活的大能中看见你行你复活前甚至受死前所行的事，那你怎么做的？他们从未见过。那他们看到之后，他们就会有一个经历，可以出去做你的见证人。我祈求你今晚应允，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那是 I 吗？还是 T？ 好的，那已经发了祷告卡，我们这里没有地方可站，那所以我们就叫几个。那我们看看，那昨晚我们叫的那些没有祷告卡的，对吗？我们叫的没有祷告卡的，那前天晚上，那我们就越过了他们。那在前天晚上，我想我们从一叫到了50，然后是倒着叫了100或什么的。那今晚我们从 I 祷告卡开始 ，I 25号，我们从那里开始，然后再到别的地方。I 25，谁有这个卡请举手。在楼上和后面的地方。好的，女士请下来。你要是能从会众里下来的话，来26号请举手。那如果你可以的话，那你要是能，那哪个演奏员去那儿一下，那些人那里，那里一个人在担架上，那个人在轮椅上，那我想是的，那个人可能是聋哑人听不到，那所以请注意他们的卡片。那楼上的演奏员请留意。I25I26，那需要那个卡请举手。那位的兄弟帮我一下可以吗？ I26，在楼上吗？那不管你是谁请站起来。 I26，请站起来或挥挥手，那如果可以的话。那也许我的声音太弱了，那你来叫。好的，好的，那他们刚给出去的小伙子们来发了祷告卡，那每晚他们把卡片打乱，在聚会前发给任何想要的人。那一个人可能在这里，可能在很后面，那一个在那里，那谁想要都可以。那我们只是想让人上到这里来，那只是让他们感觉好像能够来到台上。那然后当圣灵运行时，就会去到会众中。那多少人曾参加过这样的聚会请举手，那并且知道这是真的。好的，多数人是第一次来的请举手。那差不多一半。那还好，你们不都是一下子来的。25 26 27请站起来。 I27 谢谢先生来这儿。28 I28 于是上这儿来，请过来。 I29 好的先生。 I30好的女士。31 I31 好的。32 33 34 35 36，那里有多少人了？差不多36个了吗？36，那我们凑到40。36 37 38 39 40，那周围看看，看看有谁的号码叫到了但没上来的。那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得医治，那我不能医治，神是医治者。 那他们上来的时候，我问你们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很准时，那之后大概15分钟我就结束聚会了。那每个人都保持极其的敬畏，那安静的坐着，留意祷告。多少人知道会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请举手，谢谢。那你们那些不在祷告队列里在底下的人，那拿单也来到祷告队列里，那当彼得来到祷告队列里，耶稣说出了他是谁，那从哪来的，那他的爸爸叫什么，多少人知道这是对的。那约翰福音一章，那彼得就相信了。那后来腓力站在那里，他跑到山后找到他的朋友拿单叶，那回去告诉了这事儿。拿单叶说啊，拿撒勒那个邪恶的城市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那他到了那儿，去了耶稣所在的队列里，或者说在会众中，或不管是什么，那我只是说在队列里。那耶稣说看呢，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你不认识我怎么知道我是个以色列人，我们穿戴都一样。那他可能是阿拉伯人，那可能会是希腊人，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衣服等等都是一样的，都留胡子戴头巾等等，那看起来都一样，都是皮肤比较黑的人。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我就看到你在树底下了。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这个犹太人说什么？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你就信吗？你一个外邦人会这么做吗？你会像那个犹太人一样相信吗？那个井边的妇人，当耶稣说出他的罪，他的问题时，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会这么做。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他跑进城说来看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如果那个是弥赛亚昨日的迹象，那是弥赛亚今日的迹象，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说耶稣说到自己的时候，他说父若不显给我看，我就不做什么。多少人知道这个？约翰福音5章19节。那如今是外邦人的时代，是时候了。主祝福你，那请保持敬畏祷告。那不管谁在这里负责机器的，那请留意那位什么，是的。那威尔博士刚才告诉我，如果有人在大约15分钟内要离开，那最好现在就走，那请不要干扰聚会，那么要真正的敬畏，那内心可能的安静。多少人知道有一天有个妇人没有机会进入祷告队列，那他得了血漏，他摸了耶稣的衣裳，然后跑进了人群。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他并不知道谁摸了他，如果他知道他就是说谎了，他不可能说谎，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说谁摸我，大家都否认。但他环顾四周，那个妇人心里知道他得了医治，耶稣看到了那个信心，他告诉妇人说他的血漏止住了，因为他相信了。多少人相信这个？圣经说此时他是大祭司，坐在天上神的右边，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那多少人知道这点？那如果他是跟他当时在地上是一样的大祭司，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是一样的呢？他必须得行一样的事。那你们没有祷告卡想得医治的请举手，那到处都是。那你仰望大祭司说主神啊，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要相信那个人，因为他正在引用经文，我读了许多次了，现在要我明白有点难，但让我触摸他的衣裳，让摸大祭司耶稣的衣裳，那不是我的衣裳，我只是个人，那只是没有生命的触摸。但你要摸主，说主神呢、啊、让我摸到你，你看他会不会转过身来使用我的声音告诉你他对井边妇人所做的同样的事儿。哦弟兄，这不是在一个暗室里，这是当着你们大家的面。祷告队列里有多少人跟我是陌生人请举手，每个人都是吗？底下会众里有多少人跟我是陌生人，是我不认识的请举手。那我现在在会堂里面甚至没有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除了这里录音的吉恩高泽弟兄。那现在 请保持敬畏，安静地坐着。那这事儿来发现我的事工是事实还是谎言的时候了。那今晚，那这里有几千人，那这里挤满了人。那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行事必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在这一点上持守他的应许，才为你的疾病还别的事儿持守他的应许，对吗？要是持守应许比医治你的疾病难多了。瞧，你的疾病在赎罪祭里了，那这个不是，这是应许。那我想我们是陌生人，女士，那诸位对会众，那现在真正的敬畏，仔细听，那不管谁在负责这机器，请尽可能的把声音调大。那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妇人，那我要举起手来。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妇人。如果我们是陌生人，请举手好吗，女士？我们第一次见面，这是约翰福音四章的一个准确的画面。我们所做的或所说的一切必须从经文而来，那不然我们就不会接受。一个妇人和一个男人一生第一次见面，那如果他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可能是个批评者，他可能是个不信神的，那他可能是个伪装的批评者。如果这是，那你留意看会发生什么。如果说出妇人说他病了，那只是猜测，那之类的，我不知道他是否病了。但如果我告诉他说他病了，我说我现在按手在你身上，你会痊愈的，他有权利怀疑。但如果神说出一件事，像他对井边妇人所做的，或者知道在自己生命里边所发生的事，他就知道那是不是事实。如果神知道过去是什么，他肯定也有能力知道将来是什么。如果他知道过去是什么的话，对吗？那记住，那我正在做这事儿，不是因为那这事儿必须得这么做，而是因为基督应许了这事儿要发生，记得吗？这是外邦时代正在结束的迹象，清单已经挂在那边的架子上了，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那要与神和好，背题很快就要来了。我只想跟你交谈一下，那像我从未见过你，你认为耶稣为什么在井边跟妇人交谈呢？那你不用回答我，我只是跟你说话。耶稣在井边跟那妇人交谈，那像要捕捉他的灵，他向妇人要水喝，那样就有了一段对话。但是在一个人身上行了这件神迹，那这人说你是神的儿子，妇人说撒玛利亚人说你是神的儿子，但那群死板了不起的犹太人说什么呢？说的是算命的，是别西卜。耶稣说你们说话干犯我还可得赦免，但那圣灵来做同样的事，一句话干犯圣灵，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如果神这么做，那看看今晚这群会众处在什么样的境地，那留意不信者处在什么样的境地，永不得赦免，不管他们做什么。那是基督自己的话，他的话是不会落空的。我相信会众能够听见我的声音。那请这个妇人站着不动。妇人是从城外来的，她不是本城的人，她也不是从这个州或这个国家来的，她是加拿大人，她来自一个叫安大略的地方。妇人病了一段时间，她的肋旁患了病，他不知道是什么病，因为妇人对基督有自己的想法，他相信神的医治而不是医生的辅助。是的，那个地方很高，那导致你得了这病，而且被感染了。那另外你脑子里边有个人是你正在祷告的，那是你儿子，他得了神经崩溃， 他在城里一座大城叫多伦多，加拿大。是的，如果所说的那些事是对的，那我不知道是什么，那录音带会告诉我的。如果那些事是对的，请举手。不管你渴望什么，当你上来时，你头上有个黑影，那黑影离开了，所以你得了一阵。那不管你求的是什么，你已经得着了，欢喜的回家去吧。如果主知道过去是什么，他也知道将会是什么，那快乐就在你前头，欢喜的去吧，感谢神。你若能信，那现在多少人相信？现在你们相信，保持敬畏。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律师？如果是人家的，那我们举手让会众知道好吗？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仍是一样的，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你是个妇人，我是个男人，你知道有件事正在发生，如果感觉临到了这个妇人，如果你想接受我的话的话，那此时有个非常舒服甜蜜温柔的感觉临到这妇人。是的，你在照片上看到的光正降在你的周围，夫人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他不是从这个州来的，他来自一个很大的城市，这城的中央是古老的建筑，那有着大石头的地方，他靠近尼亚加拉瀑布，他是从纽约州的布法罗来的。你不是独自来这儿的，你丈夫跟你在一起，你得了神经方面的疾病，那个神经紧张，那是一个刺激引起来的，那个刺激是妇科病，你丈夫也想要得一阵，他的病是在他的脸上，或者说是他的下巴喉咙，他在这儿，我感觉到他的灵在拉动，你正在为某个人祷告，是一个老人，那老人是你公公，我看见你对他做了一些事，你想要叫他，我告诉他一件事，哦，他聋了，哦，不不，哦，他瞎了，他瞎了是因为糖尿病，那他在布法罗，那是主所说，那些事是真的吗？每个字都是，那么去得着你所求的吧，耶稣基督必应允你。过来，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先生。有朝一日我们要站在主的面前，那我们此时正站在他的无所不在中。那大家保持真正的敬畏，你们没有祷告卡的在底下祷告，开始祷告。有个人刚得了医治，那是个男人，但不是这个人，圣灵在这个男的身上。先生，你知道站在我身旁不会是你有那样的感觉的，很奇妙不是吗？我希望会中。那谢谢你先生，那你必得着神的赏赐。是的，主神赐福你先生，我跟你是陌生人。先生，你患了严重的神经上的疾病，你神经上的疾病是由你背上的椎间盘突出引起的，那是不久前引起的，你正在举一样东西，它引起了一阵的痉挛，那几乎拉动了你的脊椎骨，我看见你从桌子上走开，拒绝吃东西，因为你有胃病。你最近做了一次手术，那手术是一个肾脏，那从你的后面被摘除了。是的，你来自一座城，那城有某种的三角形，那靠近一个叫佩尼的地方。哦，是这座城，你是从这座城来的，你的名字是大卫麦克弗兰德，上路回家去得痊愈吧。但你上来这里是耶稣基督医治了你，神的求你怜悯。 你们相信吗？现在保持敬畏一会儿。那这个男的坐在了后面，他的后背患了病，就坐在这排座位的末端。那不能，主要帮助我。那是辛辛那提到亨德森先生，现在你知道我在讲谁了对吗？先生，你的背病现在离开了你，举起手来赞美神，上路去得痊愈吧，从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相信吗？圣灵继续的运行，后面坐着的男人有神经上的疾病，你相信神医治你吗？举起手来接受，如果你相信的话。现在都结束了。那你有肾病的，后面的女士有肾病，你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吗？女士，如果你相信，请举手接受，回应神的呼召。你错过了，我要指给你看你是不是错过了。他降在那位坐在这里拿手帕蒙在嘴巴上的女士身上。坐在这里的女士也有后背的疾病，是的女士对吗？是的先生，他刚做过一次手术，癌症的手术。是的，你的名字叫弗吉尼亚，是的，你得医治了，弗吉尼亚，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错过了安德森先生，因为你没有响应。哦，你怎么能够不信呢？你看到神的至高无上了吗？我跟你是陌生人，女士，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不认识。耶稣基督知道我们俩。如果神向我揭示你得了什么病，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保持敬畏。等一下，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你若能信，记得姐妹，我知道你在担心，我不想叫你的名字，是那个出血的男孩。我知道你坐在这里，接着弟兄，那不要再担心了。血继续从某个地方流出来。哦，就在这儿。那不是从你来的，你在这里是为了你的弟兄。你弟兄得了一种罕见的血液的病，那我看见了，好像他那失去了某个手指头，他的腿掉了，他的一个眼睛被摘除了。那主要的事是他，我看见几年前，那他是个基督徒，可爱，但他被盗了。你在这里来代表他，那是如此说的。你相信吗？姐妹，神把你心里渴望的赐给你，阿们。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相信，先生，你正在患眼睛的疾病，是的，你的神经，你有一个肿瘤，有肿瘤在你的脖子上，是的，你相信什么？你在为你的女儿祷告，你女儿不在这儿。他得了血液的疾病，在一个叫戴顿的地方，他住院了。他的名字是斯特拉，他被盗了。你正在为他的魂祷告，那是主所说的，把那块手帕借给他，全心的相信，他必从医院里边出来。哈利路亚！我知道你们认为我癫狂了， 但我知道圣灵在场，相信，不要疑惑。手帕去了嘴巴上的那位女士，你的耳朵上面有湿疹，是的，那是主所说的，特别离开那姐妹，如果你相信的话，把手按在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女士的身上，她用手帕擦去眼泪，姐妹，你相信的哮喘被离开你吗？好的，你可以得下来，我挑战你去相信奉耶稣的名。那有个男人坐在那里看着我，他正在祷告，他心上有一个人，那是他的姐妹。是的，先生，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你的生命不能隐藏了，因着你的信心，我们跟圣灵连上了。如果神告诉我你的妹妹有什么病，你会相信我吗？她得了关节炎，绝对没错，她不在这里，因为她在肯塔基，那是主所说。是的，举起手来。好的，相信的去吧，要信心，不要疑惑。坐在这儿穿着白衬衫的大个子的男人，你怎么想的？你也在祷告，你刚才对神说让那人对我说话，我的前列腺就闭好了，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请举手接受，你就可以得着。好的，为什么你们不相信呢？哦，主，多么想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坐在那儿祷告，在这排的末端得了痔疮的，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接受吗？你可以得下来。坐在那旁边有神经性疾病的女士，你相信神从你身上会除掉那个吗？女士，你相信吗？那你可以得下来。你怎么样呢？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相信这些成就的事是从基督来的吗？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神知道你。如果是的，请举手。那这里的会众，那这事儿可以进行几个小时。你看到那个把你放在了什么情况里边？耶稣在一个人摸到的，这是什么？是你们的信心。我没有一样的东西，我不能够运作这个，是你们在运作它。看看神的恩赐在基督里，他拥有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你相信吗？神显给他看一个异象，告诉他离开拉撒路的家，因为他不能做什么，直到父显给他看。他离开拉撒路的家四天，异象应验了，他回来去了坟墓那儿，说父啊，我感谢你已经听了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拉撒路出来，一个死的人站了起来，他从未说一句关于说什么能力离开他的话。为什么？神在使用他的恩赐。那这个小的恩赐跟那个相比，就像从海洋里边舀出来的一小勺水，但在这勺里边的化学成分跟在整个海洋里的是一样的。当他经过时没有异象，那妇人摸了他的衣裳，这个使他虚弱了。他环顾四周说，我虚弱了。那是妇人在使用神的恩赐。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异象出现，说出要去哪里做什么事等等。那当我们进入这些聚会时，造成虚弱的就是你们自己的信心，在从神那里拽取你们渴望的东西，使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里这个妇人我不认识的，一生从未见过他，神知道你，你不是本地人，你是从另一个城市来的，是从戴顿来的。是的，那你的脊椎有毛病对吗？你的胸部也有毛病，有妇科失调。是的，你的名字是摩根太太。是的，现在回去得医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站在那儿，你相信那后背上的病得医治了吗？如果你信，就欢喜的离开讲台说感谢你主啊，得痊愈。你若能信，从旁边过来女士，你相信心脏病离开你了吗？欢喜的离开讲台说感谢主，得痊愈。不要疑惑，只要继续的相信。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的后背有疾病，被关节炎搅扰，你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吗？欢喜的离开讲台说，主啊，为医治而感谢你。你想去吃晚饭得痊愈吗？胃病离开你吗？那去吃晚饭得痊愈吧，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相信哮喘必离开你吗？欢喜的上路去吧，说感谢你主，得痊愈吧。 你也有胃病，几年前在你在更年期时就开始了，你现在得医治的欢喜上路去吧，说感谢你主。你若能信，你有心脏病，心脏病那其实是基于你的胃病，在你吃完躺下后这身比先前更糟糕，你得医治的欢喜的上路去吧。我挑战全体的人群去相信，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们相信吗？那么互相按手在对方的身上，让我们祷告。主神啊，创造天地的主，医治这群会众，我祈求你此时为了你的荣耀而应允，将你的能力降临下来，这是你的圣灵那冲过这群会众的时候，愿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医治。永恒的神的，求你应允，将你的灵降在这些人身上，降在这些手帕上，愿他们每一个人此时都得医治。永恒的神的，归荣耀于你自己。主啊，我是你的仆人，你尊重人们的祷告，求你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阿们。我现在要你们每个相信的人，在你们看见了耶稣基督证明在自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刚才举了手的，如果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我的祷告会帮助你去到神那里，来这里跟我握手，站在这里，那现在的奉献上给我们起个调。神的医治只是为了一件事，就是吸引人到基督那里。我相信此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生病的，那我要你们来到这里每一个相信神在这会堂里的人，那你们刚才向着举手表示说你要，那你们现在确信了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们想我跟你一同祷告的，那在我们唱歌祷告时来这里，是的，那你们所有悔改想归向基督的人现在上来，那从楼上出来，那我们有时间，好的，那给我们要唱的歌起个调好吗？好的，是的，你们在楼上没法下来的，就走到栏杆那里。那如果你们想被包括在祷告中的，那就是你们悔改的人。那你相信基督就在附近，你们相信这些迹象是给你们的，这基督就在这附近。你们站到过道上来，如果你没法来到这里的话，或者站在旁边，等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对你说话，告诉了你们，我对你们传讲的真理吗？如果你相信，请举手。那现在我成百的人都站了起来，那是楼上的几百的人，那他们都站在那里，站在过道上上下下，来到基督那里，你们看到了，经历了。现在你想要在基督里接过自己的位置，你旅途中需要的一切，现在接受他已经给了你。我要神的传道人们，那现在站在这里的，跟我一起走到台上，那你们这些合作的传道人到台上来，你会看到你们好久没有看到，也许从未看到的事情。传道人们请过来，你们基督的仆人们过来这里，那上到这儿来。哦，那若人想看看这些的会众，他们甚至都没法挤到过道上，他们只能尽力站着。神肯定会尊重那个人。好的，谈奉献的姐妹，请谈造为信心仰望你。我们的高声来唱，每个人一起唱这首老赞美诗。不信领唱的过来这里一下，带我们来唱。为信心仰望，好的，每个人。
我以信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神圣救主，救主听我祷告，除掉我中罪孽，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
那现在请舒缓的来唱，低下头。
求诸侯赐厚恩 装我微弱这些激发热忱，主曾为我设计。
你们在思想这个吗？
我愿深切爱你，爱心如火燃起纯洁不息。
那我们一起来哼唱。
嗯，
伟大的耶和华，他的灵在会众中运行，相信我作为他的仆人，我是作为你们的弟兄来的，我带这个信息来到你们这里，给这个将亡的时代。你们的日子已经很短了，朋友们，你们到了决定的时刻。主耶稣，请原谅我卑微的传道的方式，那我不是个传道人，但请接受我是你们的弟兄，因为这个迹象和启示是耶稣行的，接受他做你们的救主，是满足了一切的主，他能赐给你们心里所愿的。当你们哼唱的时候，谦卑的仰望他，地极的人都要仰望我，就像摩西举起铜蛇，他们一望而活，你也一望而活。无论你们现在在基督里需要什么，这些传道人站在这里准备欢迎你们去他们的教会，你们一将自己的罪放入基督的血里，他们就会用基督徒的洗礼为你们施洗，除非神让你，否则你是不会起来走到这里来的。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就赐他们永生，并在末日叫他们复活。我亲爱的朋友，在你们看到的复活的大能，他今晚证明了他不是死了之后，今晚他是你的救主，明天他将是你们的审判官。今晚接受他，让他救你脱离一切的不信，一切的怀疑，一切的无动于衷。现在你就要照你的方式祷告，我们在祷告中带领你去到基督里的时候，我向你们低下头，极其的真诚，你们祷告，我也代表你们祷告。主神啊，几千人站在坐在这个会堂里，圣灵在这里施洗，拿着神的刀，就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的神的刀，在这里甜美的运行。我们知道圣经里写道，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主啊，他们来了，他们是你的，你把他们作为爱的礼物给你的儿子。我作为你的仆人，用尽我里面的一切做出信心的祷告。神，我祈求我让每个站在这里深深痛悔向你献上心中爱慕的男人女人，我祈求你赐给他们心中所愿的，救他们脱离罪，脱离他们的恶习和无动于衷，脱离他们的不信。主啊，求你应允这个祷告之后，愿圣灵像大风从天而降，横扫整个会场。主啊，你在这里，我把他们交给你。主啊，求你应允医治我们当中生病的人。撒旦，你输掉了这场战役，基督得胜了。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离开这个会场，从这里出去，从这群人中出去，他们自由了。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他们。你们现在举起手来赞美主，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为你们施洗，进入主的身体。